结果这个平州度果真因为没有及时撤出就被杀死了。后来这个郡丞听说这个事很感动，说真是一个风雅的人呐，意思就是未受和歌命都搭上了。这样的情况在武士当中应该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好多武士在自杀之前先吟咏一首和歌再死，然后让他好那个旁边的人把这个东西记下来，把他的和歌记下来或者背诵下来。那这样的风雅和那种前边我说那个由忠勇所带来的那种血淋淋的惨烈，就是野蛮和这种风雅奇妙的合于一身。前头是那样的，简直像动物一样的，被就是那种蛮劲，到这儿又是如此细腻的、如此唯美的东西。所以武士道有时候在中国人看起来是相当矛盾的，就是因为这些矛盾的因素构成了武士道的文武两道。武士道啊叫文武两道，文武两道这个词也是中国的词儿，就是所谓武士道不光是玩武的，必须是文武两道才叫武士道。因此文武两道也成为日本民族精神。所谓武士道如何能够有一个武士阶层的道德价值观而演变为全民的价值观，是因为文武两道不仅合乎于武士道，而且也合乎一般人的处事和为人之道。所以武士道作为一种道，道就是被抽象了的精神文化啊，有一种某一个阶层的文化抽象为一种道，才能够成为日本全民的东西，成为日本民族精神当中的一个基础性的东西，成为我们理解日本民族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的层面。所以我们一提武士道就不要仅仅想二战时期的武士道，应该说武士道在它形成之初及平家物语时代是有它的积极和合理一面的，就是把武士那种纯粹的那种屠杀血淋淋的武力如何转化为一种文化，使武士形成一种文武两道的人格修养，就是使他们跟他们的贵族身份以及他们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相匹配。在这一方面武士道起了积极的作用。这是我们说的平家物语啊，大家再看看书然后再读读作品就会有比较好的理解啊。我这个跟原始物语说的比较多一些，就是基于这样的一种理解，就是你要想理解贵族那你就看看原始物语，想理解武士就看一下这个平家物语，想理解丁人那么后头我们讲市井文学的时候就看那个井原西鹤，这样的日本的三个不同的阶层就慢慢就弄明白了，理解日本文化就相对来说比较简便了。日本的民间文学还有一些样式，像《御家草子》啊什么的，这个大家自己看看就可以了，就不多说了。现在我们接着说第六章，东方市井文学。东方市井文学，我上次讲过，市井文学这个分法是我这个尝试这样来分的。一般的来说，我们无论中国文学史还是外国文学史，都把这一类文学要么叫做民间文学，要么叫做通俗文学，没有叫市井文学的。近代有一个词叫市民文学，市民太近代了。这个据说在马克思的著作当中，在德文的原著当中，它有两个根本的词，一个叫做市民阶级，一个叫做资产阶级。后来译成俄文的时候全都译成了资产阶级，对马克思的原意有极大的曲解。关于这一点我们经济系有一个我很熟悉的，原来我们住在 一个宿舍一个楼道里的，有个姓沈的老师，曾经写过文章，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就是马克思是严格区分市民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但是到我们现在的汉文版的马克思的译文，就是马克思全集或选集，都是按俄文版改过来的，这样这个关键词的变动会影响到我们对马克思经典的那种正确的理解。我的意思是，市民阶级很现代，市民是一个身份标注，身份名称，市井是一个文化地理名称，这是不一样的。民间和农民也是，农民是一个身份名称，民间也是一个这个文化的和这个地理的历史的各种因素的交叉的一个称。所以我觉得市井的含义要比市民的含义更加具有弹性。所谓市井，我们讲它是一个社会，它有个物理空间在那儿。我们一想到市井啊，就是有一个地方，有个物理空间在那儿。如果你不是市民，你是个别的阶层，你到了市井那儿去，你也是市井。所以我们得用市井这个。井是什么东西？你一看汉字这个形状你就知道，它首先是一个地理的东西，市其实也是个地理的东西，它一般往往意味着跟农村相对的城镇这样的一种地理环境。传统社会当中，从文化地理上来说有两分，可以两分，一分就是农村、田舍、乡村、乡间，另一分就是城镇、城市、都市等等，这样都可以。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地理区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文化，所以研究文化呢，切入的角度比较多，有的从身份切入，有的从地理切入，有的从创造物本身来切入，有的从抽象概念来切入，都可以。切入点不一样，得出的结论所看到的东西也不一样。市井文学作为传统文学的重要构成部分，我们可以把东方的市井文学和西方的市民文学进行比较。西方的市民文学主要在中世纪后期和近代时期，就是十二世纪后期，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所以一般到了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以后是西方现代史的开始。那么十八世纪以前都是西方近代史，那么近代史时期就要西方的市井文学时期，也用西方的话应该更多的应该称之为市民时期，主要市民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市民都居住在城市里，正如市井就是城镇一样，但是东方的市井文学和西方的市民文学很不一样。首先是城市的性质不一样，西方的城市除了有一些历史文化名城，从古代就是一个城以外，大部分近代城市都是自由贸易的产物。他们的形成的过程很简单，比如说这个地方开了一条路，大家都要从这儿路过，因为路中途需要休息，于是有人就在这儿卖点茶、卖点水、卖点吃的，先是就在路边摆摊，后来就觉得在这儿别走了，盖个简易的房子在这盖吧，于是盖房子。因为盖了房子里边就可以住人，因为住人更多的人就可以接纳更多的人在这儿休息， 更多的人在这儿寻求服务，所以城市就越建越大，越建越大，来的人就越来越多，后来有人在这定居了，有人就完全靠就在这儿靠服务业靠工商业来生存了，于是城市形成了。所以西方的城市除了极个别的以外，像比如说雅典又当别论了啊，除了极个别的以外，都是近代工商业的产物，是所谓自由市民建立起来的自由城市，是商业行会，中世纪的商业行会、商业帮会所建立的，为着交易的方便而形成的居住场所。所以西方的城市它自身是由市民独立自主建起来的，它跟政治、跟政治权力、跟宗教都离得比较远，所以西方的城市长期以来实际上是自治的，就是市民自己管理自己，行会有行会法律、行会法规，行业有各样的法规，靠市民自己治理城市。请各位注意，正是由于这样的自治性城市的出现，才产生了西方市民的独立自主的思想，才产生了近代的一系列的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这种思想不可能从传统的贵族阶级，传统的西方有武士，传统的武士阶级，传统的僧侣阶层中产生，因为这些人需要身份，需要等级。而正是因为西方的自主自由城市积累了自我管理的经验，特别是积累了大家都一律在买卖上平等交易，身份平等，没有比我更高级的身份，也没有比我更低价的身份，大家身份平等，在这种互相尊重他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平等社会，积累了这样的经验，然后把这种经验放大到管理国家，成为治理国家的根本。这一点是我们理解西方社会重要的一个侧面，就希望各位注意。不知道你们在学中学的时候学世界历史的时候，老师们讲他们讲的这一点，这一点和我们东方的城市这个市井社会形成鲜明对比。东方的社会东方社会当中的城市是怎么形成的呢？东方社会的城市实际上是政治中心或宗教中心，换句话说，是因为政治的目的和宗教的目的而建立起来的，并不是为了纯商业的目的而建立起来的。以中国的城市为例，最大的城市叫首都，是中央政府所在地，然后有军县，过去是军和县，现在呢是省县，那么城市是这样来建立的。最近30年我们发生那个最可喜的变化，就是完全按照商业的目的建立的城市成为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而打破了原来那种中央第一、各省和跟省平行的像上海这样的第二，然后一次一次以政治序列来建立城市大小、城市规模的这种常规，那就是深圳。就深圳城市，就是你看，就是很有点就是过去西方那个味道，就完全是为了这个，在很短的时间内人为的建立起来的。西方也有的城市建的时间很短，很快成为大城市，这跟政治无关。所以深圳是个很商业的。当然你可以说上海也是，可是上海本来是上海市的所在地，而且是直辖市。这样一来，中国的城市由于就是政治中心，那么印度就还好多是属于宗教中心，那么中国主要是政治中心，日本也是政治中心，天皇迁到哪去了，哪就成为最大的城市。 但日本人这种做法到了现在都没改变，本来皇宫是在京都的，后来近代明治以后迁到那，迁到这个江户去了，就迁到现在东京那去了，东京成为日本的中心。所以由关西到关东跟政权的转移有关系啊。美国西方就没这个，就没这一说，不一定中央政府所在的地方是最大的城市，例如美国的华盛顿是个中小城市。那这跟政治没有什么关系，西方大概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情况，而商业性的事反而最繁荣最大。由于东方这样的以政治权力为核心建立的城市，就造就了西方城市结构跟东方的根本不是，说白了就西方的跟是这个商业，东方的是这个政治，两者之间的根本不同。东方的市民阶级市井阶层一开始并不是建立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上，而是靠对那些贵族和达官贵人进行商业服务而形成的这个阶层，就是给那些官家呀提供衣食住行等商业服务。由于这些人给官家提供衣食住行等商业服务，所以就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官商一体的特有的现象。官商一体是西方资本主义最忌讳的，就是民主社会民主国家最忌讳的，千方百计通过法律严加制止的东西。可是在东方压根儿我们就是这样，也就是说如果你商人和政治家和政治没有关系，你两者之间你没关系，好吧，你买卖都做不成。所以过去宫廷的腐败就这么来的，宫廷的管家或这个一个大家大户的管家往往就负责这个人和那些商人密切勾结。你们看没看乔家大院？有人也看过吧，你看乔大院你就知道乔家大院跟官府勾结的厉害。你再看看金瓶梅上的那开生药铺的西门庆，他甚至不远万里让人抬着银子送到开封去给总理蔡京去贿赂他。你卖你的生药铺，你干嘛去拿那么多银子去贿赂相当于现在总理呢，那宰相呢？就是在中国社会里边官跟商不勾结两边都吃亏，所以就得勾结，互相有好处。而官商一勾结，平等交易的环境就不可能形成。官商一勾结，权力永远支配商业，商业永远依附权力，这样的话民主社会永远不能实现。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们中国现在我们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的不同在哪里，就在我们的权力完全支配商业。改革开放跟没改革开放不同在哪里呢？就在于改革开放我们所做的就是权力对商业稍稍放松而已。以前就是计划经济，就是我今年要生产多少吨钢，完全领导签个字，今年生产50吨，就50吨，一吨都不能多，一吨都不能少，至于市场需要多少我不管。中央划拨说今年哪个地区给多少吨油，哪个地区给多少铁，就一个人一批，一吨也不能多，一吨也不少，至于多少你们自己看着办。像我这改革开放其实很简单，就是政府少管而已。实际上政府管多了有好处吗？哪个朝代就政府一管多了，哪个朝代都整个社会就没法发展。我曾经大概说过，我们明代晚明就中晚明以后，明代的皇帝荒淫不勤政，连每天早晨的早朝8点钟早朝都没了 啊，宦官在胡搞，政府一团乱，政府乱乱塌的，对全国的控制放松了，结果工商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